我可能要说声对不起了，今天我这期节目呢就有可能会伤害到某一类人，某一个行业的人，甚至可能大面积伤害一些人。所以要哪个地方得罪您，您听着心里不痛快，我这是先给您说声对不起。从什么事说起呢？说老梁，你煞有介事的弄这么神秘，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是六一儿童节，在六一儿童节之后这半个月，在中国电商行业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这事儿连中央电视台都搅进来参与报道了。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知道啊，你在电商那买服装，咱们有一条规定叫七天无理由退货，买完以后这七天左右呢，在这个时间以内呢，说我这穿的不合适了，号码不对，或者你这个面料不对啊，这颜色不对，我就可以退货。就哪怕都没有这些原因，我没任何理由，我也可以把这个服装给你退回去。这个本来呢是对这个消费者呀，一种很大的利好，同时也是约束商家呢，电商这个商家，合法守信的经营，他的初衷是非常好的。可是这几年，我大概记得从2024年开始，这种现象就开始蔓延，就是买完服装之后啊，马上就退。原来有什么情况出现呢？比方说有的干这行的，说主播什么的，他想呢用漂亮的服装呢给自己装饰一下，比方说买一些品牌服装，买完了拍完片子弄好了，到或者到旅游区给自己拍一些摆 pose 照片，完了就退。他也穿了，但他又没给你弄多脏，而且是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事实上什么？这就叫白嫖啊，等于白使唤呢。他没付出任何成本，这个成本让商家承担了。而今年这个现象就开始泛滥成灾，为什么呢？六一的时候，您也是有儿有女的人知道，孩子在学校啊，学校往往鼓励大家参与一些演出，演出孩子就得备服装嘛。有时候这统一服装呢，是孩子家长什么家庭出钱买，有的是呢学校呢作为一笔固定的费用支出。所以六一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儿童的服装，那些只适合舞台演出不适合在生活当中穿的服装，还包括你像现在强调传统文化这汉服，尤其小孩穿的汉服卖的特别好，甚至呢有的人卖服装的直播间都爆单了。但没想到的是呢，六一儿童节各种活动完事了之后大面积的退货。刚才我说这类服装有一个统计呢，这不是我说的啊，你打开中央电视台新闻里边报道了90%的退货率，就说卖10件得退9件，你想一下，这商家不就倒了霉了吗？这整个的这成本那成本，而且要命的是什么呢？商家收回这服装，发现呢上头有明显的污损痕迹啊，有的一片这个汗渍，还有的是什么呢？服装上那个亮片，登台的时候为了好看嘛，那片都给弄掉了，有的是开线了，那起卷了，反正很多的服装都受到了局部的损坏。但是受限于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有人说那你给我送货我就不赔能怎么办？这个时候为了加快你赔偿的速度，这就是咱们现在互联网电商一个特别恶劣的现象。然后这些买了货的消费者呢，直接向平台投诉，因为一投诉平台一看就要加快处理。而我们现在的平台是啥？说白了是无限制的讨好消费者，坑害商家，反正你商家离不开平台。那这平台呢，你不管淘宝啊、京东啊、拼多多啊、美团什么之类，这种平台它为了能留住更多的客户，保住这个流量，一切向消费者倾斜，这下商家就倒了霉了。所以你就看原来这个买10件到最后的退9件这个过程，最受伤的是这些商家。你想这种归根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些消费者道德水平非常低下，就明摆着白占人家便宜。而这种事儿，有人说老梁，这是不是个别的就赶这个时候？不是，这之后还有，咱都知道6月份7号8号高考，那高考出现了什么情况？跟这也有关。有很多家长啊，在高考前买旗袍，说买旗袍问女同志，不是，有的当爸爸的男的也穿旗袍，干啥呢？穿着旗袍送孩子上考场，为讨个口彩，叫旗开得胜。这反正中国人现在卷的吧，这个迷信心理也特别强。就像一毕业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在北京的到西山拜卧佛寺去，为啥？卧佛寺你听着是不是像英文的 officer， 好像就找着工作似的？你这事儿都有，所以男的穿着旗袍送自己孩子上高考考场， 屡见不鲜。那女的不用说了，当妈妈送孩子穿个旗袍，旗开得胜。本来旗袍也是女人的装束，哎，大量的旗袍通过电商卖出去，便宜，好，卖完了之后，高考结束了，很快四五天以内，这些旗袍又都退回来了。那为啥？这个就更明显了，就像舞台演出服装似的，我就这两天穿呢，穿完我再没用了，凭啥我花钱呢？我在你这弄过来，我就当免费租赁，就等于白嫖了。那旗袍有的弄的上边，你想大热天的站在考场外门口，那旗袍能好得了吗？那出那汗呢，这腋下呀，这胸口后背有的都湿透了，他连洗都不给你洗，他为了啥？保证吊牌完整，我退时候好退。所以这种事情在现在电商行业里头屡见不鲜，很多人都是，就我说的，尤其服装类的，我穿了一会儿之后我就给你退回去。所以最终结果呢，商家被坑了，消费者这边白占便宜，你都说这缺德啊，这中国人缺德的不少。要说这事平台怎么不管呢？我刚才说了，平台为了讨好消费者，为了要这个流量，无限制的倾向消费者这，对七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说几乎是无条件的支持。而且我告诉大家，现在中国这个整个互联网电商啊，原来说这是蓝海，后来说变成红海，现在都快变成血海了。厮杀的特别激烈，卷的特别激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每一方都想追求利益最大化。你看平台动辄就说百亿元补贴消费者，你以为是他掏钱吗？不是，他通过让商家降价让利，这钱其实基本都商家出的，根本不是平台出的。我中国互联网的整体道德水平是很低的，平台要说缺德，那都是缺德带冒烟的。等有些消费者像刚才我说这种不良消费者，道德水准低下的，就明摆着白占你便宜。有人说那商家太倒霉了，哎，你也别说商家无辜，商家应对这个也有办法。你比方说有的在服装上贴一个标签，说这标签你要撕开来，那就不退货了。其实这招是啥？我们叫防君子不防小人，用处不当。但是有的商家想的办法挺聪明，就一般我那个把货给你发出去了，有个保险就运费险。就如果你退货的时候呢，这运费不是他们承担，哎，好，我不买这个运费险。那么有的消费者就因为我要往回发给你退货，可能得花个十块八块的运费，那我就不退了。有的人就懒了，有的人觉得这十块八块也是钱，万一你不退呢？所以你这个东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看双方博弈的点在哪儿？全在于想利用规则的漏洞占便宜。就跟我们有些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什么门下来，我马上有对策来解决。就在这种政府导向的带头之下，你看中国老百姓学的特别快，你有招我就有招钻你漏洞。而且你现在看这很多商家，他跟消费者之间嘴上说家人们老铁666，我为了你，这都是我的家人，那是扯淡的。他就想从你兜里掏钱，他要把你当成家人的话，他能下得去这手吗？所以你看着消费者这边是坑害商家，商家反过来也坑害消费者。现在互联网电商可以说它的基础逻辑就是便宜，那为了降低成本呢，坑蒙拐骗套路带剧本的什么招都是。这一点不用我多说，你要是关注某一个电商时间长了，你就发现几乎上互联网里我现在找不到什么哪个诚信的电商，全部是套路。而且这个商家有的我跟他们接触说中国有这些老百姓，你不骗他都不行，你不骗他都对不起他。就是有很多消费者是又蠢又坏，你要给他洗脑蒙他骗他，这钱一下就挣来了。哎，你要是高质量产品给他，哎，他还不理你呢，甚至还骂你呢。就是现在中国消费者里有相当一部分就像这些商家说的又蠢又坏，你不骗他都对不起他。所以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呢，在内卷的这个形势之下，你会发现商家平台加消费者三方的出发点都是怎么保住自己的私利，至于手段上坑蒙拐骗，这些人就不在乎了。所以这个就是眼下互联网电商，有人认为这行业是太缺德了，甚至有人说中国现在互联网上已经进入了提前进入一个最缺德的时代，就似乎在这上一看，中国人道德水平好像前所未有的居然下降到了这种程度。那么其实这种事儿啊，不是说有互联网电商才有的，在好多年前我们在谈到商品质量和这个诚信经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社会上大规模的存在这种现象，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底层互害。就是我以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好多回了，比方说这个卖假烟的买了假酒，卖假酒的买了有毒大米，有毒大米的吃了 那种苏丹红的香鸭蛋，等卖香鸭蛋这个转过一圈又买了假烟，就结果转一圈谁没跑了，都被害了。这个说明什么？你只考虑自己利益，你的道德水平下降到这个程度，而认知水平不够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容易形成一种互害，我们都是受害者，人人都跑不了。我原来曾经给人讲过一个这样故事，我觉得这故事太有意思了，当然这是一个真事啊。就是这个街上呢有这么一家这个小餐馆，他主打着他还卖熟食，卖啥？卖酱牛肉。你看这个餐馆里必得用冰箱吗？突然有天他发现这冰箱不制冷了，这是什么事儿？不知道，我找着修冰箱的吧。他认识一个修冰箱，这修冰箱有时候也到他这儿吃饭。这修冰箱的经理看看啊，你这冰箱多长时间没加氟了？我给你弄一弄吧，嘁哩咔嚓弄好了。弄好的说多少钱呢？嗨，收别人都200，常在你这吃饭，给100块钱得了，给100块钱。然后走时候他说我这有些酱牛肉，头天没卖了，你看这，给你，卖给你了。说正常，假如说15块钱一斤，7块钱一斤拿走。哎，俩人就这么分开了。买了这酱牛肉，这修冰箱的回家，打自己嘴巴后悔。你看，我总在人那吃饭。人这回你说半价卖给我酱牛肉，你对我不挺好吗？我真不该坑人家。他那冰箱其实没啥事，就有一个地方我动个钮就完事儿了。我非说他没加氟，收人100块钱。你说这事儿干的哈，挺后悔。哎，那边餐馆那老板也后悔，说你看什么？人家冰箱啊，明明200块钱修理费，才要了我100。我这酱牛肉其实肉早都不干净了，就是加点盐搁锅多蒸着，其实这肉都不好吃，过期了。你说我还说降价，其实在他那等于把这个东西就等稀里糊涂的骗他卖给他。你说人冰箱才收我一半钱，哎呀，这人也后悔。这说明啥呀？开餐馆的、修冰箱的都是小老百姓，本质是不坏的，做了亏心事心里也难受，可是在干这事的时候他可啥犹豫都没有。他反思说：“哎呀，我这不对。”等干的时候，他本能的，我先坑了你再说。我给你提供一次服务，要高价，我骗你。明明这修理费用很低的，我往高的说，那边明明这肉都过期了，干什么？我稀里糊涂，我先卖了挣了钱再说。就真到害人的时候，这手可一点不软。害完人之后一琢磨，我是不是有点缺德丧良心呢？你想，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很多普通人呢？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就在中国社会卷到这种情况下，大家生存的都不容易。你想想，如果你的生活过得非常好，你赚了很多钱，你会不会干这个事儿？经常有句话，可能你听着刺耳，叫“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就你这生活很困难的时候，你往往不考虑别的，我先护住心口再说，我先坑人再说。但你要有了钱了，那不一样了。我有了钱了，我还需要干这事吗？我还需要坑你吗？承担道德的谴责和良心的问责，那不需要了。所以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这恐怕是个永恒的真理。但为什么咱们现在一说这个有点政治不正确呢？因为你中国毕竟啊，现在我们现在政府呢，他当年是代表穷人的利益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你一说这穷生奸计，你过去咱说越穷越光荣，你到现在你没法解释，我们还得这高举劳动人民最伟大的旗帜。前两天节目我说嘛，我爱我家有句台词嘛，啊，你不许胡说啊！咱劳动人民说怕大天就没有不对的时候。你看，这是过去意识形态的主流，所以你现在听这话是比较扎耳的。你确实无论怎么说，这个社会有钱人富裕家庭的文明程度要远高于穷人家庭，并不是穷人天生就具有道德优势，不是那个样子的。所以眼下我说中国卷到厉害的程度呢，就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经济下行。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感觉生活可能遇到某种压力的时候，那么你在赚钱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更加不择手段。为啥？这边是老婆孩子老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那头是道德良心的谴责，哎，火烧眉毛且顾眼下，弄一把再说吧。所以这个是目前可以说不光是电商界，整个中国服务行业和做生意的行业几乎一个普遍现象。所有人说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最缺德的时代。有的就想说我们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所谓加强教育啊，改善经济环境啊，那是一年两年能做到的，做不到。所以有人就提出一个最古老的解决办法，叫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乱世用重点。就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加强对这种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就说你在法律法规和一些规定上要严苛起来。那由这个我们就想到七天无理由退货到现在已经执行了十年以上了。在最开始执行的时候社会一片叫好，好像这种白嫖占便宜的现象并不多，但到现在就越来越多了。那就说明有一点，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规定它并不适合现代中国的电商，因为占便宜的太多了，它使这个行业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消费者占商家便宜，商家反过来要从坑害消费者这角度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把损失捞回来。而平台呢，为了讨好顾客要这个流量，他几乎只这种现象于不管，管理严重失责。那这三方都在放弃，这时候七天无理由退货几乎就成了一个笑话。而且这种事儿对于中国人来说呀，他这种教训也不光是国内。你看利用退货占便宜这个事儿，早在十年二十年前在媒体就报道很多，比方说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在欧盟，这些华人有很多华人一到这片土地上发现啊，这美国人挺傻呀，这我用完的东西我拿回去能退啊，我说我买个锅，我在这反正就待个十天八天的，我用它做饭，做完了我还能退回去，一分钱损失不承受。美国人怎么这么傻，美国超市这么傻，有很多中国人就占这个便宜。你要说这个便宜占，还有更不像话，就是疫情期间嘛，疫情期间当时谁也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美国人也恐慌，说往家囤东西吧。你看那个美国本地的这个人呢，老美是囤什么？囤那个纸巾，这类的东西，纸抽这类的。中国人好囤什么呢？咱总怕挨饿，都饿怕了，所以囤粮食，囤这个食品，面包啊什么各种食品。拿回家之后呢，没过也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呢，整个美国的疫情形势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之后呢，你说你在家囤这么些食品怎么整啊？赶紧再退回去。超市别说七天无理由，美国这很多超市是一个月俩月你都可以退啊，人家理所应当就给你退钱了。你看华人觉得我也没受啥损失，可是问题就在这儿，美国的超市是只要你退回来的食品它不能卖，别说不能卖，你退回来的食品就拿到社区去给流浪汉发都不行。这个它是有严格的规定的，说白了他这一个举动你觉得你占了点便宜了，但客观上却造成了整个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那这样的事儿在海外华人群体里边可以说不是小概率事件吧。我就说这种贪小便宜，这种道德低下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全球范围内这些人对华人的美誉度。你通过你这中国人就爱占小便宜，就喜欢这样。所以我刚才说的乱世用重点概念是什么呢？七天无理由退货，我个人就认为它已经不适合现在中国的这个经商土壤了。在这个一个大企业的忽悠之下，无数丑恶的事情甚至是罪恶在这里面泛滥发生，而且直接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多米诺骨牌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我认为非常不合适的一条规定。其实呢，我们经常在讲呢，你要社会的进步它体现在法律法规的完善上，但是中国现在就有这种情况，我们很多法律法规啊制定出来轰轰烈烈，高度体现人权和社会的进步，但实际上落到实地你发现没有执行土壤，非常不适合。就是你现在社会的状况呢，根本不实用这些法律，有点定超前了，靠前了，超标了。你看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在十几年前快二十年了，中国颁布了相继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里边呢对这个劳动者个人权益的保护你翻开看看不比西方国家差，有的地方甚至比他的法律法规都完善，特别完备。但是一执行你发现出问题了，为啥呢？劳动合同法首先是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前提你得是个劳动者，如果你连就业都没达到，你都失业了，那你这劳动权益不成了空中楼阁了吗？竹篮打水了吗？那么当时中国情况是什么呢？现在是更严重了，就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找不着工作。那么你保护劳动者权益，比方说你这个几险几金呢，你都得上，你这最低工资得多少？那本来这老板一算呢，我手里预算可能就是6000块钱工资，6000块钱我原打算雇三个人，一人2000块钱月工资，结果你这一勒完了，你要求最低工资3000，保障后那我只能雇俩人。雇俩人和雇仨人造成什么？有一个人失业了。就说你到底是保证劳动者就业重要，还是保护的合法权益重要？ 咱当时可能觉得呢，中国这个有世界很多国家说中国人权不行，那我得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其实他弄出一个啥面子工程，这劳动合同法到现在都很难有执行土壤。比方说我承担你的劳动者合法权益咋办？我不跟你签合同，我让你跟其他劳务派遣公司签合同，有事都怼到他那，我这无所谓。中国最大的媒体机构中央电视台就一直是这么干的，外边好几个公司，反正你来了之后呢，工作人员直接跟那个公司去签，然后中央电视台并不承担你这些。所以我当年我在国内做节目的时候，我还很奇怪嘛，我说在其他的这个电视台或者其他的媒体上，我们都在探讨劳动合同法在中国的执行问题，唯独在中央电视台从来没做过这节目，而且做这节目后来也没播出来。为啥？因为中央电视台就是一个最大的违背劳动合同法的机关。讽刺不讽刺？就是你明明没有这种执行的土壤，结果最后你发现劳动合同法延续到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包括这个美团呢、饿了么这些就是外卖机构，他要承担你这个骑手的五险一金，这些好，为了躲避这个，我跟你骑手个人签合同，你以工作室方式跟我合作，你自己管自己吧，爹死娘嫁人，个人雇人，我承担不了你这个。就是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在当前就业非常紧张的大背景之下，这个劳动合同法已经没人拿它当回事了，有各种各样钻空子的方式来躲避，不论是劳务派遣还是跟你个人签合同，甚至有的啥呢，把你爹你妈八十岁都拽来签个合同，反正你有养老金，你有别的，来代替你签合同，我就可以不管你的五险一金了。所以这说明什么？有一些法律法规啊，它是超前的，它完全不符合中国现在这种土壤，可能有一度接近，但现在这个经济下行，行业内卷，最后造成这种情况呢，使原有的法律失去效力。那你在执行过程当中，难免就会要么是视而不见，眼不见为净，要么是选择性执法。所以你严格立法，然后选择性执法，最后必然是普遍性违法。你这个过程你就看出我们很多法律法规没有执行的土壤，就像我刚才说的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么我说这个呢，我们就得再把这话题引申一下，就是任何好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是不是你眼下拿过来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呢？不是这样。就作为社会来讲，它的法律法规甚至政治制度，它都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土壤。你要把它拿过来可以，但是让你现有的社会状况就适应新的一种制度性的东西，这个过程一定会有阵痛，一定会有割裂，甚至还会有很大的牺牲。你做不做好这个牺牲的准备？我这里就会说到大家长久以来一个命题，就是我们都在追求民主，认为民主是绝对的好东西。你要不然你看，你不用说西方国家了，说民主了，你中国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里那不一样有个民主吗？